很亲近，很熟悉了。但是我们熟悉他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他的以前。我们知道他是医生，但是我们不太知道他以前的情况。所以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谭丁君姐妹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小儿科教授，纽约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主任医师兼药物发展部副主任，他是世界知名的儿科癌症专家之一。1996年7月份，谭姊妹荣誉退休，为了纪念她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所以癌症中心、芝加哥大学、费城儿童医院跟国家癌症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除了医生专家之外，还有以前的病人跟他们的家属，所以确实是神恩待我们的姊妹。那谭姊妹她不光是在做研究在医病，但是她也是神的中心的仆人。在她这四五十年的生涯当中，他一直在侍奉神。所以当小病人到医院里头，人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人家知道 A doctor who prays， 这就是小病人这么称呼他。他确实也是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也是把神，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里。这是他真是这样做的。那退休以后，他跟我们许弟兄一起到波士顿来定居。那许弟兄我们大家也认识了，他在4月13号为我们传讲了信息《天父的家书》。那许弟兄他在退休之前他也是教授，那么他是负责这个中英对照的圣经本的翻译工作，那对圣经也很熟悉。那我们成人团契很有福气，他们参加我们成人团契确实对大家也很有帮助，我们也感谢神。那我们也求神祝福这一对弟兄姊妹，保守他们的健康。所以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谭姊妹。
我想首先我要感谢神。我们在 New York 住了44年，几个月以前神带领我们到 Boston 到这个教会。我也特别是要感谢大家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很快的就知道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我们为这个非常的感谢神。特别要感谢神的就是让我们出来这里就看见第一大家弟兄姐妹这种热心，这种侍奉。上个礼拜有1连3天的布道会，看见整个地方都坐满了，同时还有我想将近有40位受感听得到以后受感动，立志接受主，心里头真是说不出来的喜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地上有一个人进入天国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万军在那里颂赞。所以我们真是有说不出来的感谢神给我们祝福，我相信他会继续不断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们，也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我今天选的题目是新造的人，因为立志信主在圣经上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用的那个经文 都是从现代中文译本。也许我 quote 的圣经比较多一点，我想建议就不必临时去翻，也许耽误时间。在刚才我们看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现代中文译本说的说，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约已经过去，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了。我要再念念刚才你们念过的以西结，从这个新翻译的圣经上说的，我要把新的灵、新的心赐给他们，我要除掉他们那石头一般的坚硬的心，另赐给他们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这样他们就会遵守我的法律，忠心服从我的一切命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我在另外新约上面，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也有这么样的形容，就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穿上了新人。所以叫我想到穿，我们想到穿就是穿新衣服啊。我小的时候的事情多半都不记得了，也已经年纪老了。可是我记得一样事情很清楚的，就是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喜欢穿新衣服。一到过年或者是其他的节气的时候，穿的新衣服整天的嘴巴都笑得都关不起来。我穿新衣服，我妹妹没有新衣服穿，因为她是妹妹要捡我的旧衣服穿，所以我觉得更高兴。可是节气一过了以后，妈妈就说新衣服脱下来换的旧的。那个时候嘛，好几天我都记得翘着个嘴巴，很不高兴的。穿新衣服是暂时的，我感谢神在那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这个新我，是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地加以更新。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新一下，乃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不断地加以更新，今天新，明天更新，再更新，一直的神的恩典带领我们一直能够在那里是一个真正的新造的人。英文讲的很简单， If anyone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s a new creation. It's an inner transformation. 所以从里面改过来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活着。Christ lives in me. 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很简单一个定义，基督徒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的定义。 Christ lives in you, Christ lives in me. 是我们内心的 有一个改变，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外表的，不是暂时的。既然内心有了个改变，这不是只是有一点点改变，有一点点进步，有一点点不同，乃是彻底的改变。我以前好几年听青年，我从国内来的朋友们讲到说，一刀两断啊，划清界限。那当然那是用在另外一个定义意思里面。我这里就想着说，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应该是一到两段。这里怎么说呢？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已经来临了。那么 英文说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就是那么样的清清楚楚的。那么这里讲说旧的 是什么东西呢？旧的已经过去的是什么？我想是我们自我中心，我们这个自私私欲，跟着就是一些个淫乱，当然是会求自己的名利富贵，求个人的喜乐，在黑暗中挣扎，过着一个腐败的生活。那么新的是什么呢？新的就是容神一人，新造的人，在一个新的世界。有人说，有了主耶稣基督，就有了光明，就有了真的爱，真的喜乐。就刚才我们尝试着一个温暖的家，到处都是蒙祝福。我们就是在社会上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服务，不但是自己教会，也是整个 community， 整个社会。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基督，我们刚才说旧的已经过了，新的也来了。那么这个改变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基督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遵照我们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行为。基督是无罪的，可是为了我们，上帝让他担负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他跟以上帝和好。这就是新造的人。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经文是保罗个人亲身的经验，说凡是蒙恩得救的，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各位是基督徒的，我们都曾经有同样的领受。我自从来了以后，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我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我很想知道说你怎么样信主的。因为每一次听见我们信主的人说出来过去怎么样，我怎么样有了新造的人那个经验，使我心里头更是能够不断地得到激励。我倒是想，不晓得那个也许同工们也想说，在不久我们要有一次见证会，能够彼此能够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么这一次我也知道说弟兄姐妹们已经在商量祷告，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刚立志接受主的人。我但求，我也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和跟我们刚信主的人会手牵手一起在这里走上这个西安的道路。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会神会与我们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我想的就是说也许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圣经上所记载的人物，他们的经验，新造的人，他们怎么样得到了新生命。但愿我们从这些个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记录，我们能够得学些功课，能也许他们软弱的地方我们可以得到警惕。耶稣出来传道的开始，他就选召了门徒，选召十二个门徒。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同时施洗约翰，他也在那时候，他在犹太的旷野，他说离弃罪恶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圣经上讲说约翰是先来为主预备好他的道路。我就从那里开始，约翰已经在那里说你们应该悔改，因为天国已经近了。所以有好些人就跟随约翰，就做了约翰的门徒。有一天 约翰跟他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圣经上没有讲那一个是谁，一个是安德烈，我们在布道会以前预备布道会我们也讲到安德烈，所以我现在用几分钟来讲讲安德烈他怎么怎么样的得到这种新生命。那么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那里说，两个门徒一听见这当约翰跟门徒们站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的时候，约翰就是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罪的。接着他又说，这一位就是我说过，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就是我替他鞋子也不配。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那两个门徒转过头来就跟着耶稣走了。我们要想象一下，耶稣走在前面，两个门徒听了约翰讲这句话以后就跟在后面。可是突然之间，你以为耶稣不知道后面有人跟吗？没有，耶稣转过头来一看，问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我就常常说，当我们以为我们在那里跟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先已经在那里寻找了我们，上帝先爱我们。那么耶稣回过头说，你们要找什么？那么你想这两个门徒应该问怎么回答？我也在猜想，上次那个刘志雄弟兄他讲的说，我们平常中国人老是说，一见面说你吃过饭了没有，这门徒没有问那个话，来不及了。还有就是说你好不好，他也来不及问这个了。那个我们老年人老是有人问我们说你们好不好，我们说还可以，还可以就是好了，这么大一把年纪还可以就是好了。还有最近有时候我们问一个弟兄你好不好，够用够用啊，神的恩典够用嘛，够用那就再好没有了。可是当主耶稣基督一回过头来问那两个人，他们回答什么话？知道他们问的什么话吗？你住在哪里？你看这是你住在哪里？说拉比老师，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我想我们就是说，想着他们心里头一定有很多话要讲，站在路口来不及，太多话要讲了，索性就问说你住在哪里？那换一句话说，我可不可以一直跟到你那里去？那耶稣也没有讲别的，说你们来，你们来什么？你们来看吧。结果他们就跟他一起去了，圣经上看到了他住的地方。想象当中他们好多问题想问主，很多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住的多远，可那天晚上结果他们就住在哪里了。我想因为他们要问主耶稣基督的话太多了，可能他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讲不停的话，一看天晚了他回不去了，就索性在主耶稣那里就在一个，同时他们也太兴奋了，也就不要回去了，主啊我索性可不可以就在这里住了一晚。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想想看，安德烈他曾经听到也看到，现在找着了这位耶稣，他亲身体验到，怪不得他就这么讲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救世主，和平的君，万国万族的指望。我们在唱诗班常常有一个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也有了奇妙的改变，我九牧的亮光今照耀我魂间，我的罪虽多主宝血已涂抹，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你如果想象说那个安德烈那种兴奋的情形怎么样，当然了，他自己已经看见了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恨不得就跟别人分享。结果他第一个，他跟谁分享？他说：“亲爱的哥哥西门， 他一回去，他跟先去找西门，他跟西门说：“我已经遇见了弥赛亚，就是基督。”于是他带西门去见耶稣。我一直在想那个安德烈，我都英文说 my goose pimples， 就说心里头真是说不出来的呀，这个小人这么大胆，因为他大概忘记了自己了，他不知道他哥哥西门，他们两兄弟是在一起长大的，打鱼也在一起的，可是哥哥的脾气很倔强啊，那么动不动很粗鲁的就会骂人了、啊，他肯定没有想到说，他哥哥说：“你这个小东西，你怎么懂些什么？你来怎么能够，那告我去见这个耶稣呢？”哈。可是这个性情、个性倔强、粗鲁的哥哥，他听到了弟弟这种兴奋、诚恳的心，他的热情成了西门不可抗拒的力量。圣经上记着说，安德烈带着彼得去认识主。我想这是我自己学到的功课 number one。首先的一个功课，我们能够带人到主的面前。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个做了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带了多少人来见耶稣？如果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才信主，那么信主以后已经五十年了快，那么一年一个，现在我也可以应该数得出这50个我所带领的信徒的，我们带领了多少人来见耶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亲人，安德烈第一个记得的他的亲人，是的，我们对亲人传福音是最不容易的，最难束缚的。当中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亲人知道我的软弱太多了，太清楚了。我们宁愿捐奉献到海外传道福音，我们去捐给海外传福音的工作，而是不敢向我们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亲人传福音。上一次我去参加那个教牧同工退休会，我是没有资格的，不是从后门进去，从侧门他们给我邀请进去，我也就看见那么多年轻的牧师们很受感动，一位陈牧师带我回来，在路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全家都是信主的？他说没有，我家第一个信主是我一个小妹妹，她信主了以后啊，从教会里头她不敢跟我们这些大哥讲，所以她一回来以后给教会的传单啊什么东西呢，搁到我的桌子上，搁到我弟弟的桌子上，到处都是。结果那个小妹妹给妈妈骂：“你怎么一回事呢？乱七八糟。”她只好偷偷的就给收进去。可是第二天妈妈不在的时候，给这些单张都搁到桌子上的去。结果这个做老大哥的人有一天看说：“到底什么东西啊？”拿起来看，是一个单张，很受感动。后来正好有人邀请他去教会，所以这老大哥接受主了，老二也是这样接受主，现在全家都是接受主。安德烈的才干并不大，可是他有一个恩赐，他就会带人来见主。像马太福音第10章第8节讲的，我们是白白的得，应该白白的给。同样的，我们所得救的，我们是白白的得，我们也应该白白的传。我们得救做了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转过头来救人。这是安德烈给我们一个好的功课，一个好的榜样。再接上去，约翰福音第1章43节，这里说，再过一天，耶稣到了加利利省去，他遇见腓力，他对腓力说：“来跟从我。”腓力不像其他的使徒那么的多才多姿，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人，他胆小， 对一些的事情的态度就是说不要着急。昨天晚上我讲说我们在纽约团结有个四川人，他一急起来了，我的英文名字叫 Charlotte， 可是他说小骆驼，他是英文变成四川话的小骆驼，不要太急了。他总是我总记得说你不要着急，慢慢来。所以腓力就好像就是这种一种人啊，不要太急，不要冒险，我们多思想考虑一下才做事。可是呢，这次腓力也是跟从耶稣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他毫不犹豫的，他是第一次从事他生命最大的冒险的改变，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想这些个门徒跟随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冒昧的，他们第一，他们听见过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所说的一些话；第二，上帝所说的话，耶稣是有力量的；他们第三，我想他们个人有这种需要，就跟随了。再回来讲到腓力，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同样的，腓力得到改变以后，他去找他一个朋友拿单叶，他很兴奋地告诉拿单叶说，我们已经遇见了摩西在法律书上所写的和先知们所记载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是拿撒勒人。可是拿单叶问一句什么话记得吗？拿撒勒人出的什么好人呢？偏见。我就把这个当作 lesson number two， 偏见。我觉得偏见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因为他所了解的只是一坏的一方面。今天很多人只看到一些教会某某教一些教会某某某点有一些的缺点来判断，甚至过教会只是能够他们本事很好，他们所偏见的就是找到某某一件事情，甚至于是 historical 好久以前的事情，就来指责，就来批评，就来断定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我感谢神，我1997新年是在这边在 Boston 做的，跟我女儿孙子孙女在他们在看一个 videotape，是一个给小孩子看的 videotape， 叫做 Polly Ann， 一个小孩子，他的小孩子的父亲是牧师，可是父母都死去过世了，所以那小孩子只得去跟着他的一个姑姑在另外一个城市。可是在那个城市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也是很 historical 的一些的人家这个那个那个，可是那个我不能够讲整个 videotape， 我很受感动，那个小孩子讲一句话，他说你们在这里讲来讲去，可是我爸爸说不管是任何事情你应该从好的一方面去想，听可以听，从好的那一方面想。哎呀，那时候我就抓住这个，我说 This is my New Year's resolution，我说我立新年立志，我抓着这个，感谢神，一直到现在已经四月了，平常六月 resolution 到初一十五就不见了，可是这个对我的帮助很大，听人家要讲我只好听，听了以后我不再去来 analyze， 不是我的责任，我就是说我将我听见的如果是 negative 是不好的话，我给他交给神，神啊，这是你的，我不再 repeat， 因为你一 repeat， 人家听见加枝加叶，越来越不成是原来的，所以我就说神啊，这是你的，哦，省了多少麻烦，何必我担心？我所听见的神，这是你的，没有什么偏见，没不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省了多少的事情 concentrate on what's positive， 从好的方面去想。所以这个拿单叶这么一问腓力腓力答不出来，可是腓力这下很聪明，他就说 你来看吧，很好。当我们就是说看见这些个这些人，他们需要的不是看见我们这些可怜不能够代表不能够好好的代表耶稣的可怜的人，我们带他来，你来看，看见耶稣。所以结果拿但也是十二个门徒的之一。我们再提几点，那个腓力，腓力很多人说他这是他的个性嘛？不要着急，慢慢来，这是他的本性嘛？你改不？我们平常是说天性难改，你改不过的。可是神能够改变我们个人的本性，新造的人嘛。腓力他在那个我们都很熟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在加利利的海边。有一大群人他跟着耶稣，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治病的神迹。这大堆人跟着耶稣在听耶稣一些的教训。到了天黑了，有5000人都没有带东西来吃，肚子饿了。好，门徒解决这个问题的妙得很。他们怎么解决？主啊，天晚了，让他们回去好了，让他们回去好了。可是主耶稣问腓力，对腓力说一句话：腓力啊，我们到哪里去买食物来给这些人能够吃饱呢？圣经上说，主耶稣问腓力这句话是要试验腓力怎么样回答。结果腓力怎么说？他是实事求是的人呢、啊、他说就是花200块银子去买饼，也不够每一个人吃一小块，更来实事求是。何况我们根本连这些银子都没有，这问题也解决了。腓力见到了这么许多饥饿的人，可是他就忘记了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他是因为顾虑很多，结果他失去了机会，也错过了祝福。当神的事工需要发展的时候，我想我们很自然的就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哪里有这个钱？我们哪里有这个时间？哪里有这么人才？我一来到这个教会以后，我看见这么多很漂亮的红椅子，那么后来我才听说，原来这个教会以前都是那个后面那些有破破烂烂的椅子，所以大家好像说要修，结果说不要去补了，买大家奉献捐钱，结果我算了大概有100个红椅子，我为这个红椅子感谢神。我们侍奉神的工作是需要意向，需要信心，需要勇气，要主动的决心和有创造力。当然所有这些以上最要紧是祷告。回过来说安德烈他喜欢帮助人，不声不响的他去到这个5000人当中走一走，去找到了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带了一个便当，5饼2鱼。结果安德烈带人来见耶稣，给这个小孩子带了给耶稣。耶稣行了神迹，给这个5饼2鱼，不但是给5000个人吃饱了，还有剩下。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5饼2鱼，很小的一个小孩子一个便当。我不知道是谁讲的，那倒不如不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5官啊，有5官，我们每一个人有5个手指头，有5个脚趾头，每一个人有2个手2个脚，2个眼睛2个耳朵。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给这个5饼2鱼能够全部的献上给神，都归耶稣，都归耶稣。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我们看见这么多人立志信主，我们要追求的 ultimate goal 就是说都归耶稣 complete commitment， 这样我们给我们的全身五饼二鱼都奉献给神，这样他能够祝福，他能够真正是能够用我们。还有腓力的一个怎么说，腓力对耶稣说，主啊，你把父亲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耶稣回答一句话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是的，让我们提醒自己，腓力虽然跟随主，可是对主的认识没有长进。一个新造的人不能够永远是做一个吃奶的婴孩，我们要在主的对主的认识上能够不断的能够有长进。还有一点，腓力他这个名字是一个希腊名字，所以有好些个希腊人那个时候要来找腓力，要找腓力说他们要求见耶稣。可是腓力啊，他这个人也又是多思多虑哈，他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我想他心里也在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在那里犹豫不决想不定。结果腓力怎么样，他就带着这些希律人呢去见安德烈。安德烈一看见这些个人要来见耶稣，他知道主耶稣基督不会偏待人，你中国人也好，希律人也好，凡是要来找见耶稣的，他都是觉得非常重要的。结果安德烈拉着腓力的手说，来吧，我们带这些个人去见耶稣。结果安德烈是第一个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是的，我们虽然我们有老的不同的性格，可是神可以改变我们。主耶稣呼召的门徒有好多，好几个是渔夫，可是主耶稣呼召的有不同职业的人。那底下我想讲两位他有不同的职业。马太福音讲到马太他的蒙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这里马太自己的见证讲的说，他正在税关上，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很爽快，马太就起来跟从了他。同样的，像我刚才讲的，利未是个收税的人，他是替罗马政府来收税，是专在那样子。那个时候那个税不是现在我们 income tax certain percentage 啊，那个根本就是由这个收税的人收多少就收多少。所以那个收税的人是最诡诈的人，他不但欺骗政府，他收进来的钱他可以给随便给他政府多少，他要那个收那个人的税，他讲多少就多少。所以像这样的人是大家都公认是坏人，是卑贱的人，是欺骗的人，也被犹太人恨恶，也藐视的。结果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这个职业，他跟随主。我想 Saint Augustine 讲的一句话也许就是为什么马太会这么样很容易的就跟随耶稣。 Saint Augustine 说，主啊，他的祷告说，主啊，你为你自己而创造了我们，所以只有在你的怀中的息息，我们的心才有安宁。神为他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永远得不着安宁，直到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他的安宁。 所以这时候马太蒙召以后，圣经上很简单，马太福音写得很简单，马太蒙召以后，他就请了他的同事，这同事都是同样的税吏官跟一些的坏人，还有耶稣在一起吃饭。这是我想的功课 number four， 可能我的 number 都搞错了。又是同样的，马太他自己有做了新造的人，他要请他的过去的一些朋友跟他同类的坏人在一起庆祝他得到的新生命，要让大家知道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生活。还有就是他要带他过去的同样的罪人来见耶稣，来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同时呢，这些个人平常你要他们到 temple 去，他们不会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邀请朋友到家里头来是一个好办法，能够带领人到他们到主耶稣面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要公开的表示他已经立志跟随主了，他已经得到了新生命。可是如果你们回去看一看马太福音，他写的很简单，神一呼召，主耶稣一呼召，他马上起来就跟随他，以后嘛在他家里头有筵席，耶稣跟其他的他同事吃饭。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这里记载就不同了。这里说利未就起来舍下所有的，马太福音马太自己没有这么讲，路加说他舍下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第二个地方，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前面马太可能马太只是请他们吃点饼而已，路加福音就指出来说马太他请了大的筵席，他撇下所有的。我想这里让我们看见马太他自己非常的谦卑，路加才记载这十事，他撇下一切所有的，他在家里头大摆筵席。所以这里我想说马太他撇下一切，可是他唯一带给他的自己的一支笔，因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撇下了，带了一支笔，他写了给我们的马太福音。还另外一个记载，那个撒该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记载的，这是我的最 favorite 的一个 story。撒该这里路加福音十九章说，耶稣进耶利哥城，当地有一个税吏长，税吏长就是马太是一个税吏，他是高级的一个官，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还说很有钱的人。撒该不是门徒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可是他也是同样的听到了很多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很想去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个人。 Curiosity is one way to lead us to the Lord， 他很想去看。所以可是他圣经上他个子很矮很小，所以很多的阻碍。这里我只提到两点，当我们要去见耶稣的时候，常常我们碰很多的阻碍。一个阻碍是什么呢？他身材，他个子很小嘛，这很多人都跟着主耶稣基督，他个子小怎么能够看得见呢？可是他有一点就是说他有决心，他没有灰心，那我看不见就算了，我就回家去了。 But he took advantage of his disadvantage， 他虽然个子小，圣经上怎么说，所以 他跑在大家前面，爬到一个桑树，在那里要看耶稣。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矮小的人哈，他下了决心，他要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想尽了办法，他很小，在人群当中就钻过去了，不但是钻过去了，结果他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人家看不见，他爬到树上。所以我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要看到主，看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我们往往要爬到高过自己的眼见。我们不单是上周围看，也不看下，我们要朝着最高的地方去看主耶稣基督。所以He took advantage of his disadvantage. He got the best view. 他能够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是那个撒该的阻碍呢？人群，因为人群太多了，他走不进去。也许我这么讲，大家会觉得奇怪。常常人群可能就是那些对主热心侍奉的人，做了撒该的阻碍。有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的一股热心，我们倒很容易做了非基督徒别人的绊脚石。所以求神带领我们看见这个危险，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不至于做人的绊脚石。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行为、言语、生活上不小心做了那些要找耶稣的人的绊脚石，你倒不如好像是挂了一个就好像是一个人挂了一个很重的大石，让他沉在海里头一样的。我们时间也不够，我只是这么提醒一下，所以求神让我们这些热心侍奉主的人不要，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做了别人的绊脚石。这里有一句就说耶稣走到那个地方，这里撒开他自己很高兴的跑到那个树上，是说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可是偏偏主耶稣基督他专门抬起头来说，撒开，你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今天是拯救的日子。 Spanish 有一句话说明年啊，明天，我们自己说等明天再说吧。可是圣经上说今天是拯救的日子，这说我必须住在你家里，必须，是的， very important，比什么都重要呢？比你自己的职业、金钱、地位，因为这些你都带不去的，都是暂时的。要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永远的。今天就要住，今天结果那个撒该就下来了。他说：“你快下来，下来。”他是一个罪人。罪人，大家都看见说，主耶稣基督怎么会在罪人家里头做客呢？ That's our Jesus， 他不是看人。有圣经上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要拯救义人，乃是要拯救罪人。我如果是有需要，我知道我的罪， That's why Jesus came for。要紧的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神是在寻找我们。这里也新造的人呀，结果撒该他有了大的改变。记得圣经上怎么说吗？他结果说，财产的一半他要分给穷人。他前面说他很有钱的了。他很有钱的，我心想，如果他有 10 million， 如果他的一半是 $5 million， OK， 那么结果底下他就说，我欺骗过谁，我就要还他四倍，四个 $5 million, $20 million 很大的钱。所以我就心想说，这是新造的人，一刀两断，彻底的完全改变的，旧人已经过啊，旧事已过，新的已经开始啊。每一次我的野心都太大了，说不会做不会讲道的人就是总拼命塞，我看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再继续下去。我只是本来我想在这里很简单的分享因为如果说主耶稣的门徒西门不讲好像过不去，我现在只是给西门，我只讲一句话哈。西门是蒙恩得救，可是在圣经上我们熟悉圣经，就是说西门这个人可怜，有心，可是有的时候有软弱。第一开始的时候说，主啊，我一必定一起，我要跟随你，不管我的事，可是嘣一下有三次不认输，不认主。所以有一句话，在彼得他初开始跟随主的时候自己很有信心，到他老的时候，我给这个彼得的见证就一个题目，就说活到老学到老。初开始的时候自己我很有信心，可是他后面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一句话，我想我们是whatever the number lesson。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要警醒戒备，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嚎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今天立志归主，我们是成了新造的人，可是要小心，要不断的吃灵奶读圣经，不断的祷告，只有神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的来聚会，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帮助。要不然的话，那个魔鬼不断的，他不会告诉你敲敲门说，嘿，我来了，你今天小心，他到处寻找那可吞噬的人。我们当魔鬼专门是抓住我们，如果我今天信心软弱，这下太难了，结果我们掉下去更深。可是感谢神给我们保罗一个很好的见证。保罗他接受了 主以后，他有三个目标，这里也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那么一句话，他也是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刀两断了，现在是新的，本来是扫罗，名字都改了啊，这些名字都改了，本来是扫罗，现在是保罗。他讲一句话说，我只渴望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能力。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是那个又真又活复活常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能力能够做一个战胜的基督徒，还有一种跟他一同受苦。主选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就是享受一切，他要我们同样的背起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在世上有苦难。所以我想最后我给保罗的我给保罗的祷告跟彼得的祷告作为我们结束的祷告，好吧。保罗的祷告说，我感谢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赐我给我力量，信任我，指派我来侍奉他。虽然我从前毁谤过他，逼迫侮辱他，我们也想自己要说的，虽然我们明明知道有上帝，可是不把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可是上帝怜悯我，因为 那是我不信他，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们的主赐给我格外的恩典，使我有信心和爱心，这是因为跟主连结而有的。彼得的祷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上帝，由于他无限的仁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也使我们分享所得到活的盼望，也使我们在生活上有圣洁的生活。但求主带领我们，排除我们心里头的一切的坏事。我们要像新生的婴儿，时时刻慕那纯洁的灵奶，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断地在主里面能够长大成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今天借着谭姊妹传给我们这样好的信息，确实是听了以后我们心里都有这样的感动。我们蒙恩得救，但是却是在我们得救以后灵命的增长，我们在神面前是觉得我们很有亏欠。所以借着刚才谭姊妹最后带领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中有一个回响，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继续追寻主、跟随主、亲近主、仰望主。